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香港集会纪念法轮功反迫害17周年，中港台各界支持。法轮功反迫害17周年，日内瓦集会议员支持。欧洲议员反活摘联署成功，6议员参加法轮功集会。韩国记者会呼吁驱逐中共外交官。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香港集会纪念法轮功反迫害17周年，中港台各界支持。明慧记者郑雨嫣香港采访报道。戒林7202016年7月17日，上千名香港以及来自海外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港岛举行集会游行，纪念法轮功和平理性反迫害17周年，揭示真相，呼吁制止活摘，法办元凶，并且周知世人全球声援中国民众控告元凶江泽民的讯息。集会于中午12点在北角英皇道游乐场举行，多位香港民主人士到场声援。此外，还有多位香港民主派议员和大陆正义人士透过录音发言表达声援，他们同声谴责中共迫害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残暴罪恶，要求立即制止迫害，追究元凶。对于法轮功学员17年来坚定和平理性反迫害的精神表达钦佩与尊敬，赞扬法轮功真善忍精神保持了中国几千年的优秀文化的贡献。解体恶党中共，人类才有美好的未来。香港法轮佛学会发言人简鸿章在集会上表示，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是由中共党政机关、军队、政法系统、医院机构等多方面合谋，对数以百万计被秘密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集体谋杀，这种灭绝人性、极度残酷的滔天罪恶必须马上停止。简鸿章强调，人类要走向美好的未来，必须法办迫害法轮功的元凶要犯，必须解体为祸世界将近100年的恶党中共，必须了解分明善恶的真相。简鸿章说，善恶有报的天理在彰显，天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神必将清算对大法行恶者。他正告那些仍在行凶作恶的中共帮凶赶快停止作恶，只有退出恶党，停止迫害，揭露罪恶，将功赎罪，这才是唯一的出路。他同时善劝还在迷雾中人珍惜把握每个了解真相的机会，让自己拥有走进美好未来的钥匙，不要错过这万古机缘。外媒报道中共活摘器官，民众支持纠办反人类罪。台湾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协会副理事长刘先生在集会上发言表示，在此同时，台湾共有包括台北、彰化、嘉义、花莲、台东、屏东等6个县市同步举行声援720、拯救善良、停止迫害及法办江泽民的活动。全台民众举报罪魁祸首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所犯下反人类罪的联署签名总人数661696人。举报至最高人民检察院收到回执或回调的共有354034人。举报至最高人民法院收到回执或回调的也有345242人。对此刘先生说，苍天有眼，明察秋毫，神目如电，果报分明，黑暗终将过去，光明必定到来。我们深信很快就会看到中共的解体败亡，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行为终将停止。多位香港民主派人士到场声援。智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谴责中共从建政开始就一直在迫害老百姓致死，包括这17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这些杀人的历史，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为例，过去也一直在发生着。蔡耀昌强调，要改变这个暴行，唯有彻底改变制度，呼吁大家一起努力。保卫香港自由联盟发言人韩连山指出，香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已经逐渐变色，香港逐渐被染红。最后，他攻读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诗词《红银二》，法正乾坤，提醒港人和全世界的人，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前西贡区议员林永然直指这17年的迫害 引发中共内部的分崩。目前已有超过数十万人控告举报江泽民。他说，但这还不够，要彻底的解体这个制度。大陆已有不少官员开始觉醒。林永然强调，只有中共倒台，我们整个大中华才会有美好的日子。香港立法会议员说，江泽民集团应受制裁。多位立法会议员透过录音发言，声援法轮功反迫害。工党主席李卓人表示，目前国际社会非常关注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中共的暴行，这些残酷的罪行是逃不开世界人民雪亮的眼睛。他强调，发动迫害法轮功的主使人江泽民现已自身难保，其党羽已经受到制裁。但是我们要的当然不只是江泽民受到制裁，而是整个中共政权本身，他的邪恶的性质本身要受到制裁。社民联梁国雄议员表示，现在大家越来越清楚中共的谎言，活摘器官的罪行到今天仍未停止。他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于宗教自由的侵犯，对法轮功的迫害必须立刻停止，希望法轮功的信众能够平安。民主党单仲凯表示，中共打压法轮功是违反中国宪法的行为。他强调要追究活摘器官元凶。他强调，活摘器官不单是反人道、反人类的行为，应追究到底，根除元凶。大陆明示，钦佩法轮功学员坚守真善忍的精神与风范。此外，有多名大陆律师、学者、维权人士透过录音表达意见及声援，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摘罪行，并支持将迫害元凶江泽民送上审判台。大陆前安徽省检察院检察官沈良庆表示对于中共活摘器官的震惊，他强调这是严重的反人类罪行，必须受到追诉。沈良庆说，我的看法很简单，就是针对法轮功的犯罪，这种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它是一种国家犯罪，是中共统治集团整个的犯罪。他呼吁国际社会应该更有作为，坚持原则，守护人权。沈良庆同时表达了对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讲真相、反迫害的支持与欣赏。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崇表示，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是违反了当时中共自己制定的宪法法律。他表示，法轮功坚守真善忍，对于中国几千年的优秀文化有所贡献。郑恩宠说，所以我对法轮功的支持，佩服他们的和平非暴力的争取民主自由的精神，我很佩服。我相信中国大多数的维权律师都会站在你们这一边，历史会给法轮功一个公道。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表示，法轮功学员在大陆受到了残酷的迫害，这是江泽民一手发起操作的，现在应该还给法轮功学员清白，首先应该追究江泽民的责任。他说，多少年来，法轮功学员坚持自己的信仰，不屈不挠的精神应该发扬光大，法轮功学员的一些壮举应该给大陆的民众起到鼓舞的作用，应该感谢他们。前河北电台编辑朱欣欣表示，长期以来，法轮功学员维护合法权益、和平抗争的精神鼓舞了我们大陆的民众。他说，迫害法轮功的事情是由江泽民一手策划、一手发动的，不仅是江泽民，是整个中共的最重要罪行的组成部分。江泽民无论他活着还是将来赶不上这个审判，最终历史要对江泽民、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进行公正的审判。反迫害集会于下午1:30结束后，千名法轮功学员旋即整队展开下午的游行活动。法轮功反迫害17周年日内瓦集会议员支持。2016年7月19日，瑞士法轮功学员在日内瓦联合国高级人权专员办事处 Wilson 宫前集会，纪念法轮功反迫害17周年，揭示真相，呼吁制止活摘，法办元凶。集会上，法轮功学员用中英法三种语种介绍了17年前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发动的至今没有停止的这场迫害，特别是发生了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此次集会还受到两个非政府组织的书面支持。瑞士日内瓦州大议会议员、 原日内瓦州大议会人权委员会主席马克·法尔盖先生到场发表演讲。发言中，马克·法尔盖表示，我在此向所有中国政府的受害者，包括那些从1999年以来被野蛮强摘人体器官的牺牲者，表示吊唁和问候，同时也向那些受害者的家人表示慰问。我们今天讲的重点是上百万被杀害的人，他们其中多半是法轮功修炼人，杀人者为牟利而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盗取他们的人体器官，而被害者是一群最为平和的人呢。他说，我们今天到这里呼吁不是为了复仇，我们只是主张正义，制止所有那些推动野蛮强摘人体器官并从中获利的责任人，并将他们交给国际法庭审判，一定会有这一天，当正义得到了伸张，我们再回到这里庆祝。最后他表示，我们将继续这场反迫害，我们的支持者众多，我今天虽然是只身前来，但是我知道我的很多同事都感到这种强摘人体器官的行为是十分可怕的，虽然他们今天不在场，但他们同样支持你们反迫害，这也是我们的抗争，是所有维护人权者的抗争。上午11点，马克·法尔盖先生和法轮功学员一起向联合国高级人权专员机构递交了一封联名致信，由瑞士45名国会议员和州议员联名致信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侯赛因先生，敦促他推动控告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江泽民。信中表示，我们就是要发起呼吁，绝不容许这样的罪行逍遥法外，历史将见证我们今天的正义之举。联合国高级人权专员机构正式接收了递交的信函，并表示他们非常关注法轮功问题。集会上，法轮功学员在强烈谴责江泽民和中共17年来对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的同时，不忘感谢联合国高级人权专员办事处的全体工作人员，由于他们不懈的努力，不断公布中共迫害的报告，使得法轮功真相在世界广传。对于这一切，法轮功是不会忘记的。欧洲议员反活摘联署成功，6议员参加法轮功集会。明慧记者吴思静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关于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事，我们的反应太晚了，太多太多的人承受苦难，太多的人失去了生命。德国欧洲议员格里克说到这里流下了眼泪。2016年7月14日，他和另外5位欧洲议员来到比利时布鲁塞尔欧洲议会大厦外的法轮功集会现场，发表讲话，对法轮功表示支持和感谢。这天的前一天，欧洲议会内一项要求中共停止活摘器官的书面声明，48号获得半数以上议员签名支持，联署成功。该声明将提交给欧洲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这两个部门被要求调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并敦促欧盟各国公开谴责这一罪行。针对这一书面声明，在7月12日到14日之间，法轮功学员在欧洲议会里拜访议员，讲述活摘器官真相。议会大厦外，将近百位身着黄衣、来自欧洲各国的法轮功学员随着音乐安详练功，从早上9点到晚上5、6点，他们不停地展示5套功法，经过的行人和车辆放缓速度，有的人径直过来签名表示支持。德国欧洲议员格里克：法轮功展示了勇气。德国欧洲议员格里克是欧洲议会第48号书面声明的12位发起人之一，他说，他们法轮功学员因为信仰而受难，甚至被迫害致死，他们为了和平而奋斗，为的是能够不心怀恐惧地走自己想走的生命之路。我很高兴各位能够来到这里并待这么长时间，你们展示了勇气。来自东欧斯洛伐克的欧洲议员斯克里派克表示，这个和平抗争是为了大众的利益，当中共政府或者其他任何一个政府迫害那些想过自己的生活、想帮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并想成为和平的公民的人，当这样的迫害发生时，我们不能袖手旁观。这个活摘器官事件针对的人是因为信仰而失去自由的人，这是不可接受的， 我认为我们必须制止这一切，这件事情非常残忍。斯克里派克来自前共产主义国家捷克斯洛伐克，他说，我们经历过迫害，我们不允许有自己的信仰，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事情在这个地球上的另外一个国家发生，我们应该尽我们最大的可能结束这场迫害，维护这个世界上所有国家人的自由和基本人权。捷克欧洲议员斯德楚可夫斯基说，我不反对中国，我支持这个国家的人权，我希望这个国家的人如同捷克人一样能够有机会生活在民主国家中。他呼吁人们不要沉睡，他说，今天问题发生在中国，下一次就有可能发生在另外一个国家。他还向法轮功学员表示感谢，我感谢你们为此付出这么多的努力，愿你们在未来变得更加坚强，不要停下为人权而斗争的脚步。来自西班牙的议员帕格曹图恩杜阿向在场的法轮功学员深深鞠躬，表示由衷感谢，他说，感谢你们的努力，感谢你们如此和平。他表示很荣幸能够支持法轮功学员去争取人权、自由以及和平。德国欧洲议员艾克认为活摘是最大的罪恶之一，他说，我在努力阻止在中国发生的这件可怕的事情，首先我要说的是必须在中国进行独立调查。比利时欧洲议员德麦斯麦克是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负责人，也是欧洲议会第48号书面声明的12位发起人之一。他说，近几年来，我们在听证会和人权委员会会议上多次讨论了活摘器官这个问题。我认为欧洲议会有义务坚持其价值观，人权是欧洲议会最基本的价值观之一。韩国记者会呼吁驱逐中共外交官。韩国法轮大法学会2016年7月20日于中共使馆前召开记者会，谴责中共驻韩大使邱国宏、政务参赞陈少春、三等书记官文龙这三名外交官干扰破坏法轮功学员720反迫害活动，并要求驱逐其出境。中共大使邱国宏近日向韩国外交部提出要求，企图阻止韩国法轮功学员7月17日在首尔广场举办的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720反迫害活动。韩国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吴世烈谴责邱国宏干扰破坏韩国法轮功学员在韩国的合法活动，强烈要求驱逐邱国宏出境。他说，应将干涉韩国内政、侵犯韩国国民权益、违反韩国法律的罪人邱国宏和参赞陈少春、三等书记官文龙等人永远从韩国驱逐出境。中共长期干扰神韵演出。韩国首尔的 KBS 剧场因中共施压取消了神韵艺术团原本于2016年5月6日至8日的演出场地租用合同。今年4月19日韩国法院曾判决 KBS 剧场不得取消神韵演出租用合同。5月4日韩国法院改判，首尔 KBS 剧场取消神韵演出租用合同成立。据称改变的原因是中共使馆发出的两份公文。由于中共长期以来干扰神韵艺术团在韩国的演出，韩国法轮大法学会呼吁应该驱逐离间韩中关系的中共外交官。今年神韵首尔演出原已签订剧场租借合约，定于2016年5月6日至5月8日在如埃岛 KBS 大厅进行四场演出，但中共大使邱国宏和三等书记官文龙撰写了污蔑法轮功内容的公文，连公章都没盖就发给了 KBS 方面，并施压要求取消演出场地租借合约，最终致使演出被迫取消。韩国法轮大法学会强调，这是侵犯韩国主权、干涉内政的犯罪行为，不容忽视。中使馆试图阻止法轮功活动，韩国外交部拒绝。7月17日韩国法轮功学员在首尔广场举行了反对迫害法轮功犯国民大会。据悉，活动举办前，邱国宏指使中共使馆的政务参赞陈少春找到韩国外交部，要求阻止7月17日这一合法活动的举行，遭到韩国外交部方面拒绝。韩国法轮大法学会指出，这是中共大使邱国宏干涉内政、侵犯韩国国民权利的行径。 邱国鸿不具备一个外交官的基本素质，是迫害韩中关系的罪魁祸首。韩国法轮大法学会最后强调，干涉内政、侵犯韩国人的权利、违反韩国法律的中共大使邱国鸿、政务参赞陈少春及三等书记官文龙，应当把他们从韩国的土地上永远驱逐出去。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下面播送几篇迫害大法的恶人遭恶报的实例。明慧网通讯员大陆报道。一、迫害控诉江泽民的公民，定州市大兴庄镇派出所副所长遭恶报。2015年8月初，河北省定州市大兴庄镇派出所副所长李进良带领一帮人到参与肃江的法轮功学员家中非法抄家，抢走大法书籍、讲法光盘、EVD 播放器等，并强制法轮功学员在保证书上按手印。几天后，法轮功学员到派出所找李进良要大法书等，李进良说已上交定州市。当时有海外法轮功学员打电话对他劝善，不要对大法、对法轮功学员作恶时，李进良破口大骂，污秽之语不堪入耳，并说他知道善恶有报，三尺头上有神灵。半个月后的8月24日，大兴庄镇全球村主任事件，黑社会介入，派出所所长被专案组带走，李进良被打得住进医院，又因为他与黑恶势力勾结，他也面临被拘捕。不知道李进良现在是否还记着他说的善恶有报的话。同时希望李进良之流以他为戒，千万莫与佛法作对。二、江苏省射阳县赵家海、布宁县杨月娥遭现世报应。江苏省射阳县临海镇赵家海是联防队员，在99年为了想升官，610指使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对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时间不长，赵家海在武岸村喝酒后骑摩托车翻到树丛里，几天没人知道。当发现尸体时惨不忍睹，尸体已经腐烂，捧不上手，家人用蛇皮袋将尸体装上送葬，请世人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要步其后尘。江苏省布宁县杨月娥是一个漂亮的女孩，是从警校毕业的，生在中国，按照道理她的运气应该是很好的，过上幸福生活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可她的职业改变了她的命运，从警校毕业她就分配在国保上班，后到610死亡岗上班，为了生存不得不听江系集团的指使，随着干坏事，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月娥结婚多年不怀孕，花了多少医药费，怀了孕还流了产，一直没有小孩，婆家对她不冷不热，希望她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黑暗的黑窝里解脱出来，或许能改变她的命运。三、正邪不分，破坏大法真相标语遭恶报，死相凄惨。山东省蒙阴县蒙阴开发区曹庄村村委成员王传才积极追随江氏流氓集团参与迫害法轮功，经常撕揭大法真相标语，监视法轮功学员。有人曾亲眼看到王传才藏在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屋后偷听，此人对法轮功学员说，那个坏人指王传才藏在你家屋后偷听，注意啊。法轮功学员对王传才讲真相他也不听，终于招来现实先报。2011年黄历9月11日，王传才在公路边与人闲聊的时候，一辆大货车因躲避他人冲到路边，将他碾压并撞到桥下，王传才脸都没了，死相极为恐怖。曹庄村协党书记让他的姨父马永义撕揭大法真相标语，多年来马永义为一点利益专门撕揭大法真相标语。法轮功学员给马永义讲真相后，马永义说 我还以为俺外甥只写当村书记，给我找个好活也不累，还能挣钱，原来不能撕呀。但是马永义明白真相后，并没有停止作恶，弥补过错，最终恶报临头，并殃及家人。2014年秋天，马永义的儿子马昌友在建筑工地高空作业的时候，吊车倒塌，马昌友摔死，但是同在吊车上的另一施工人员却死里逃生。就在儿子摔死后不长时间，马永义也查出得了癌症，饱受病痛折磨后，于2015年春天惨死。在此奉劝以打扫卫生为由参与破坏大法真相标语的环卫工人们，法轮大法是佛法，破坏大法是极其危险的，善恶有报的天理谁也无法逃脱。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